中国继城管、农管之后，文管又高调登场，引爆网上舆论。近日，黑龙江省在佳木斯市举办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人员统一着装仪式，全省各级文管代表500多人出席，为13个市地文管进行授旗。除了黑龙江之外，全国各地的文管队伍纷纷举行统一着装仪式，承诺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不久前，脱口秀演员李浩石被北京警方带走，成为文管执法的最新成果。那中共隆重推出文管，要把文化意识形态压制到什么程度？要打击哪些目标？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博士，还有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
二位好。
观众朋友们好。
那近日这个黑龙江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举行隆重的统一着装仪式，有500多人这个出席不算的，会场上还停放着5架大型的无人机，网民就惊呼李浩石事件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文管。那文管是一个新的职业，还是现在高调的以新面貌登场呢？我们先请教滕彪博士。
对，实际上文管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新的，但是它最近这2年开始高调的登场，开始统一着装，这个是新的东西。那当然是和中共它对文化市场、对意识形态加强管控是分不开的。那我们看到最近也有很多就是文管执法的例子，包括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记者、对律师、作家等等，包括演员，所谓的这个文化市场进行更严厉的管控，那也说明中共他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加强控制，这个应该是和中共他所面临的统治危机有关。至少在中共看来，他在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着特别特别大的挑战，这是整个大的背景。
那除了黑龙江之外，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市的文管也陆续统一了着装。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高调登场？网民在问文管到底要管什么，执法的目标是什么？
对，这个刚刚滕彪博士讲的是我同意，他这个实际上是由来已久，中国国家的管意识形态管理国家的方式，它是把所有的方方面面的管道，在过去习近平上台之前呢，由于中国呢当时的这个社会结构性松动，导致呢很多的管理呢，就是原先他想管的你管不起来了，所以呢，在2005到2006的时候，文化部呢就已经开始着手建立这一类的这个所谓的对文化市场进行管理的这样一个执法的队伍，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目标很不清楚，他的这个权限也没有这个落实，所以呢，就这样陆陆续续经过多少年以后，等习近平第二任以后呢，且关于这个对意识形态的管制呢，他也开始加强，并且开始的时候是在党的文件里面提出来，要党领导一切，对吧？他这个所有的各个方面都管起来，那么他现在要求落实管理文化市场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任务呢，就被浮现在水面上面。现在呢，我们据各方面的这个信息啊，这个也不是官方的这个数据，但是呢，各方面的信息都表明，像这样的一支队伍呢，现在已经扩大到几万人以上，现在有人估计在5万人左右。那么这是指的是编制，有编制的。当然你知道中国的这个管理，它常常是在编制之外还有一些编外人员，所以我们如果不是特别的这个保守估计的话，应该这个队伍在有10万人左右是可以预见的。那么他现在要管什么呢？其实你看文化部的这个网页上面，文化部的那些规则上面，对这个文化的执法队伍是有一些权限上面的限制的，比如说他可以扣押东西，他可以去这个，比如说对这些运营文化市场那些机构呢进行管理，但是他并没有，实际上也没有逮捕的权利。所以呢，很多的情况下面，文化的这个执法呢， 它是和中国的其他国家机关的执法呢，它是合并进行或者说联合执行的。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报道上面，你会看到这个文管它会跟着什么公安部门啊或者工商管理部门一起去执法。那么这也表明了中共实际上它有一个很最近的一个趋势，在管理人们生活过程中间，它一开始呢是采取的是政跟那个党政是分开的，现在的开始是党政是合一了。那么现在这个文管的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党的宣传部门的这个管理下面，而其他的部门是协助他去管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他这个文管是一个已经存在很久的一个制度，但同时它也是个新的制度。这个新的制度就是在落实习近平在19大、20大以后所讲的那一套的时候，共产党要管起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的一个基本方针。那么所以呢，我们讲这是一个既是一个老现象，其实也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就是说呢，当党的意识形态不断的在扩大的情况下面，人们的生活自由的空间在逐渐的在退缩，在压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文管这些有哪些执法的这个职能，这些年来又出现了哪些的演变呢？
对，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个文化上，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发布的《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那2021年也有发布这样一个指导目录。那他按照他的这个说法，有156项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那包括涉及到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旅游等等这些东西，包括文物。那也就是说，对文化市场的这种管理执法也一直都存在，涉及到的事项非常非常多。那这些文化部门，就文化局，各地文化局它下设这个市场管理委员会或者是市场管理处之类的，那他们就一直在进行执法。那最近只是就是它更加高调，然后它统一着装，而且有更多的对这个尤其意识形态领域，比如说它有一些报道提到，在一些演出，比如说脱口秀啊或者话剧啊等等这些演出的时候，进行现场监督和全程录像，这个东西恐怕是之前没有的。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职能还是非常非常多，囊括文化、教育、文物各个系统方方面面。
我在网上还看到它的职能还包括在这个管理宗教活动方面。那有网民就问了，那这些这个执法人员他怎么去执法？他是每天坐在办公室呢，还是要派很多很多人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去这个巡视啊，去监督呢？滕彪博士。
对，原来呢就是他有发现，比如说有举报的或者有其他的线索发现一些所谓的文化市场违法违规的现象，他们可以进行执法。那有一些法律规定，他们可以进行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但是现在就是我们仿照城管、农管这种方式来统一着装这个文管，在它的这个象征意义和它对文化市场的影响就非常不一样了。等于是日常的要派这些思乡，可以管他们叫思乡警察或者文化警察，他们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而且出现在演出的现场，无论是在乡村的那些文化演出，还是话剧、剧场、电影等等，包括电影拍摄这些东西，他们要现场的进行监督管理。当然我们知道除了文管之外，也有像这个文保这样的东西，就是属于国保、属于政治警察下边的文化警察，他们的这个管理，对这个思想的控制管理也一直没有松动过。 对。
那看来这支队伍有扩大的这个趋势。那不久前，效果文化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因为用习近平的口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他收养的狗，被指是侮辱军队，被警方立案调查了。那通报的就是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就是北京文管。那有网民就质问，这样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玉平博士。
对，这个如果要问他的法律依据呢，他可以就是牵强附会找出很多的这个依据。其实这个文化执法的这个依据是有很多的，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这个依据，还包括就是过去这些年来不断强化所这个带来的一种所谓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观念，那个包括国安法。那么把这些依据都加在一起的话呢，当然他可以说我有权利去管。但事实上正是这些它的依据呢，也表明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专制这个集权的一个状态。虽然这个很多国家都是专制的国家或集权的国家，但中国的这种高度的专制的集权在人类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曾经我们知道在毛泽东那个年代，在共产党这个最这个政治运动最高潮的时候，那是完全没有秩序，可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管道这么细密，这么绵密。你比如说刚刚那个我们提到的，他在执行文化市场管理的执行过程中，他是派员出去去监督去执法，去开始去巡视。这一种情况是过去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像文化市场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过去通常都是跟所谓的黄非有关，所以就是说黄色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产业和这种非法出版物有关。所以就是没有经过国家注册批准登记的那些出版物有关。那么这些现在它扩大到对思想领域的一个控制，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效果文化就是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人们在这种文化这种场所里面所带来的笑话，它都需要管理，并且它管理的这个方法和它的这个所谓依据的标准是意识形态的标准，它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比如说李浩石讲的那一句话，虽然那个习近平讲过，但是没有一般人普通人没有问题啊，谁都有权利去讲这句话，会因为你一个某一个领导人讲过这个话，我们就不可以用，对不对？这个所以我觉得呢，像这样一个情况下，管理到每一个人是不是该笑，是不是能够笑，是不是用什么方式来笑这样的一种程度，那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民的生活的自由空间就会大大的压缩。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目前的这个文化管理，像那个执法，已经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有的人把它联想或者比喻这个成为这个封建时代的一个文字狱。其实文字狱还有一个东西表现出来，是一个写出来的东西。他们现在没有，现在文化的执法到现场，执法到每一个人随时随地的这种笑容，还有他们这个开玩笑的方式都管到，这个是一个我无法理解的，甚至可能我觉得最后会导致自食其果的一种恶果。
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他这种文管执法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吗？比如说谁来规定什么是禁忌词，什么是禁忌话题？以李浩石的这个案子为例，就是根据这个联想来问罪的，那您怎么看这个执法的标准界限是什么？
对，他当然有他自己的一些法律法规，但是他对李浩石的这种立案调查这种执法是完全和那个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他无论是按照寻衅滋事还是按照什么侮辱英烈等等，这些东西都完全不构成。那就是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是一个在中文现代就是党的这个话语系统里面，它只能用来正面的形容人民军队，而且是对，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他用它来描述他的野狗，那这是非常幽默的事情。那他本人其实并没有说非要侮辱人民军队的意思。那所以这就非常非常像是这个文字狱。在其实脱口秀一些比较大的有影响的脱口秀，他们演员的稿子在表演之前都是要上交去审查的， 审查过了才能去讲。那在地方一些小的脱口秀的演出场所不一定这样，但是中共感觉这种脱口秀的表演让他难以控制。所以呢，再加上有一些人非要就是上纲上线，把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段子给他说成是侮辱人民解放军，并且立案调查，而且给他这个效果公司进行巨额罚款，这是就完全在过去是不可想，在就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这样的事情也是很难想象的。
旅美时评人蔡盛坤他说，文管的推出啊，更多的还是政治的考虑，是对文化市场进行全面管理和整顿，罚款是次要的，因为他们现在对整个文化市场，包括文化产品、文化领域、演艺娱乐全面的监管。那于平博士，这个文管的隆重推出啊，但二位也说了，就表明这个中共对言论的控制呢，已经发展到了非政治领域了。那也有网友指出，文管和文革只有一字之差了。二位也提到，就是中国这个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他这个现在已经管控到这样的程度，他的危机感来自哪些方面呢？于平博士。
对，如果我们再回溯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13年、2014年的时候呢，当时习近平就在中国的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面就提出一个观点，叫做国家的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国家安全呢被提升到一个就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地步。在那个会议上面，他提出这个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安全，共产党执政的安全就是说要消除一切对共产党执政所带来威胁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隐患，当然包括在思想领域的隐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要看现在这个措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一定要看他的这个思想的脉络。所以在这其后，他搞了一系列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整肃，到目前为止已经到了一个我们说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呢，这个网友说文管跟文革只是一字之差，我要讲进一步的就是说呢，其实不是一字之差，中国已经在很久以前已经悄悄的开始了文革2.0版。大家认为文革就一定要像1966年那个时候那样，大张旗鼓的那一种原始的方式进行，其实不一定，那个是只是1.0版，那是很粗暴的一个版本。现在的版本就是说呢，它让每个人都心里存在恐惧，不能够自由的去表达自己，也更要在这个前提下，他也更不能去自由的去想问题。这是文革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表现形式。表现形式上，它可以是多种多样。所以我给现在的定义是，它是文革的2.0版。你看现在那个李浩石这个效果文化，这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荒唐的一个例子。人们怎么笑，能够用什么笑料，然后呢笑的方式怎样，都需要来进行管理，都需要管制。政府都可以采取措施，可以去处罚人，甚至可以去这个限制人的人身自由。那个李浩石现在的情况谁都不知道，但是最后的消息大家知道，他是被公安立案了。立案以后甚至是带到这个警局里去了，到底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也没有人知道，这是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更多的其他的情况，在网上很多人这个表达自己个人的意见也被这个限制，也甚至被带走。那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面，在个人的这个交流上面，是一对一的交流上面都被监管。这些监管当然有些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文管的责任，有些是网管，网管是另外更大的一个管理体系，全国可能有几百万人的这样的一个执法队伍。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与其说它是与文革一步之遥，不如说它已经是在文革的2.0版。所以我觉得大家回头的去看这一些，到了今天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治国的一个结果。当然，中国将来的这个改革开放能不能进行下去，跟这一场所谓的文革的2.0版能不能及早的结束，进一步再重新开放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您前面提到这个文保，您本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感受？
对， 那我首先补充一下于平博士刚才的这个回答，那我当然是都同意，但是从宏观的角度，共产党他所面临的危机，他的这种危机感是全面的，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那从政治上自然不必说，他的这个领导人的交班啊等等，这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统治危机，然后社会官民矛盾、腐败的问题、环境等等这些问题，那经济上更是如此，那很难像过去那样维持那么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那在专制国家，经济问题、社会就是它自然会引发社会和政治问题。再就是我们集中讨论的意识形态的危机，所以共产党他面临这就是全方位的危机，他有危机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他非常就是夸大了他所面临的这种矛盾，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所以我们看到他对律师的大抓捕、对记者、对异议人士的更加严厉的迫害，包括对互联网更严密的审查，然后在新疆、香港、西藏等等这些地方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所以这是和他的统治危机是有关系的。而且他一直在担心所谓的这个颜色革命，他认为西方所谓西方敌对势力和民间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有自由民主想法的这些人一起要搞颜色革命，所以这是大的背景，就是中共的统治危机它是一直都存在的，那归根到底还是它的合法性的危机，就是说它没有选举而获得权力，这就是必然会带来这些危机。那回到您的问题，关于文保，那它是在国保系统下边的一个分支，国保呢就是原来叫政保，后来叫国保，现在好像又改名叫政保，它的正式名称叫政保，但是大家习惯的把它们叫国保。那在国保系统下边有一个负责文化教育领域的一个分支叫文保。那我因为我在中国是在大学教书，所以平时就是这些文保和我打交道，所谓这个喝茶呀、警告啊、软禁啊等等，就是这些人，他们属于这个警察系统，就是公安部系统。
好，谢谢滕彪博士和于平博士。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首先这一位鱼次郎朋友他说，文管最该管的第一个案件就是昨天中共官员直属为鸭的校园餐厅纠纷了，老鼠头如果叫做鸭脖子，那么铁链女那条铁链就应该叫做围巾了。看来中共官员终于愿意做点实事，应该叫文管好好的查一查习近平口中的通商宽衣是不是真的要脱衣啊。好，我想请这个于平博士，因为这位网友他提到了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网友在热议的事情，就是把老鼠头叫做鸭脖子，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在文字方面这个玩弄或者控制的这样一种手腕啊。于平博士，您的看法？
对，现在即老鼠变成鸭脖子这一类的这个很荒唐的荒腔走板的一个官方行为呢，其实也深刻的反映了中国这个政府啊，或者共产执政党，他的一个所谓的危机。他这个危机呢，我刚刚那个滕彪博士讲的非常对，就是他是个全面的危机。但是同时不要忘记，很多危机是他自己的行为造成，是他通过这种很荒唐的荒腔走板的做法，去直属为鸭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其实他要为目的就是要维稳。就是让这些事件不要所谓的就是扩大到影响到这个当地政府或者当地这个或者甚至是全国这个国执政党的这种合法性，所以呢他就把事情平息下去。他平息下去的方式就是非常荒唐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维稳的方式也好，这种所谓的这个对他这个讲解执法的这种方式也好，就是他很多危机的产生的根源。一方面他自己的这个合法性并不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强大，所以过去的经济发展现在缓慢了，所以呢他的这个共产党政治合法性也下降了，但他也没有选举，对吧？他也没有这个 任何这个就是说供大家共同认可的这样一个基础的怎么办呢？他也靠的是强控。那么这种强控呢，就刚刚讲的那一个像历史上直路维马事件都是在这种强控的形式下面出现的荒唐的事情，而这种荒唐事一旦出现，更进一步增加了它的所谓的合法性，增加了它的执法的这样那个执政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嗯，
所以呢，这个东西你要联系起来看，它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政党，在全世界这个现代管理这个范围那个层面上来看的话，它是非常落后的一种政党，用的一种非常封建的这种方法来管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这个怎么讲人们担忧的一件事情。
嗯，那还有一位网友，他叫青林宗，他说把每一个中国人置于他的严密监控之下是习近平的最高政治理想，过去十年习的每个政策无一例外都是围绕这个目的，近来中国出现白纸运动、四通桥抗议、在六四34周年之际呢，还有一位女士在北京的一座桥上挥舞美国国旗和散发独立宣言等等。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严厉的压制思想言论是否反而会激起反弹？
对，我们经常会听到人们说有压迫就有反抗，但是这个问题要分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压迫它残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程度，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非常久，那人们的反抗就会被压下去，而且就是反抗的代价会极高。像北朝鲜，我们可以想象，并不是这个压迫越厉害，反抗就越多。那但是在中国今天的情况是，他的压迫、他的管控比过去邓江湖时代要严得多得多。那他必然会激起反抗，也就是说在邓江湖时代改革开放时期，有很多很多人他们接触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思想，而且呢也有，尤其是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也有发展出来维权运动、公民社会，那这种民间的自组织能力有所提高。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时代是一个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那虽然有信息管控，有这么高压的政策，但是民众想要获取信息还是比过去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要容易得多。所以在这些因素之下，那想要达到极端严密的密不透风的一种集权管控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这个有那些有自由思想的人们一定会想办法去反抗，去绕过审查，甚至会发生像白纸运动这样的事情。
嗯，那于平博士，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叫 Doc Chai， 他说现实版的1984，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人，但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也都是各个是意识形态的言论管制的高手，结果呢或生死国灭，或遗臭万年。先贤们早就说过，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那于平博士，您对这个怎么看？就是中国如此的强力的压制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对这个激起社会这个反抗这种可能性，您是否赞同滕彪博士的说法呢？
当然，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说当政权侵入到每个个人的生活的这个空间以后，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反抗。有的反抗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看不见的反抗，还有一种呢是公开的反抗。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白纸运动也好，还有这个六四，还有这个这些在中国出现的那种比较零星的这些反抗，那是一个公开的反抗。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要忘记，在中国的民间，在甚至在中共的这个统治阶层内部，还有一种静悄悄的反抗。这种反抗就是说，他们消极的、软性的抵抗这个政府的所有的这些不合理的，甚至是违反人性的一些规定。那么这个反抗到目前为止已经是非常的，应该说激烈，表面上看不见，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习近平也好，还是最高领导层也好，开会老是说不作为，什么高级什么红，高级黑低级红，就讲这些现象，这些现象都是一种反抗的一种表现。可是呢，这一种反抗呢，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呢，他对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很多这个措施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削弱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把两一种反抗，一种公开反抗，一种是不公开的反抗，软性的反抗呢，把它综合起来看，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要么就是他的很多倒行逆施的这个政策不能够得到贯彻执行，要么就是大家在最后爆发中间把这个执政党的推翻，这个是我觉得是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不一定是个非常暴力的形式啊。我们讲在这个前苏联垮台也没有产生非常大的暴力，甚至流血也就非常有限。那么我们中国，我想在这个情况下面，如果说出现了未来几年或者甚至十几年里面出现了，就是最后党内有改革的声音出现，然后最高领导因为受什么各种原因嘛，最后他放弃他现在的这种专制高压政策，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预见，也是说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就是非常小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几位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留言。有一位网民他质疑这个全国每年这一笔开销有多大，是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以后都要这样搞了，因为每一个部门都有法律法规授权的执法依据，所以理论上都可以成立自己的执法大队了。还有网友指出呢，不断成立诸如城管、农管、文管等等部门，和已经有的部门重叠，这种可有可无养闲人、增加财政负担的部门，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就越来越低，经济会越来越萧条，老百姓的日子也就会越来越苦了。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博士和法律学者、独立历史评人于平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